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日前多名消息人士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可能不会出席下周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路透社报道，两名印度官员，一名驻华外交官和一名为另一个 G20 成员国政府工作的官员说，预计中共总理李强将代表北京出席9月9号和10号在新德里举行的峰会。这些消息人士说，他们不知道习近平缺席的原因。其中两人表示，他们是从中共官员那里得知这个信息的。此前，外界认为印度峰会可能是习近平和拜登总统会面的场所。拜登已经确定将出席此次峰会，下一个拜习可能会面的峰会是11月12号到18号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自从北京取消严格的防疫边境管制后，习近平仍然很少出国访问。不过，他上周出席了在南非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周三，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了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报告。由于企业支出减少，美国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年增率为 2.1%， 高于上一季度的 2%， 但低于此前的预期。数据显示，企业投资低于最初报告的水平，超过了较强劲的消费者支出。最新报告表明，尽管美联储一年多来为抑制通胀而连续加息，但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实际 GDP 增长比最初报告的 2.4% 有所下降，反映了库存和非住宅固定投资的减少。 Red Balloon 首席执行官克拉普切特告诉大纪元， GDP 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企业正在对供应链进行纵向整合，因此他们不必走出国门。他补充说，由于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和冲突，美国的供应链很容易受到干扰。由于企业的这项举措，工业部门出现了增长，而 GDP 数据很好地衡量了这一点。日前，中共政府在新版地图中把一些有争议的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引发台湾、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的强烈抗议。本周一，中共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3中国标准地图版本上，清楚地显示了中印存有争议的阿鲁纳查省和阿克塞钦地区，还包括台湾以及有争议的南海诸岛。周二，印度外交部最先提出抗议，说中共新版地图纳入了印度的领土，印度拒绝接受中方这些没有根据的说法。台湾外交部对媒体说，中华民国台湾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从未统治过台湾，这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现况。菲律宾周四也表示拒绝中共地图，因为其中包含了九段线。马来西亚外交部则在声明中说，中共的新版地图中所示的中国对南海的主权主张涵盖了马来西亚的海域，马来西亚对此并不承认。在去年12月的波士顿唐人街白纸运动集会期间，一名华人男子骚扰集会者，并威胁向现场的治安志愿者开枪。这名男子梁安迪周三在法庭上认罪。根据法庭陈述，去年12月2号晚上，波士顿白纸运动集会上，梁安迪在附近大声叫嚷，干扰集会。唐人街治安巡逻队志愿者谢忠之上前劝说梁安迪离开，但是梁安迪仍然在现场叫嚷，在谢忠之报警后才离开。稍后，梁安迪又回到现场，并对谢忠之威胁说要开枪射击。周三，梁安迪在波士顿城市法庭上承认了威胁实施犯罪的罪名，并向谢忠之道歉。法官判处梁安迪6个月缓刑。在这期间，梁安迪不可以接近谢忠之，也不可以接近案发地区。法官还告诫说，梁安迪的行为是很严重的，不仅把被威胁者置于危险之中，还把警察们置于危险之中，因为他们处理的事件是某人持有枪械。周四，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访问了福岛，并品尝了当地的海鲜。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对日本海鲜的禁令引发世界贸易组织裁决，他预计美国将支持日本。此前，日本表示可能向世贸组织投诉，寻求解除中共对日本水产品的全面禁令。伊曼纽尔说，如果日本决定采取这项行动，美国将会支持。 不仅因为他们是盟友，而且因为此案具有合法性。伊曼纽尔还说，中共的禁令是对日本的经济胁迫，加上最近中国国内对日本各机构发起的骚扰电话和虚假信息，这些都是中共的政治手段。同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参观了东京最大的鱼市，并说他将制定措施以帮助受到禁令影响的渔业。据报道，日本政府将从本财年的预算储备中动用几百亿日元的额外资金来资助这些措施。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